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六个福，也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前面我们看了五个福，第一个福是谈到邻里贫穷，一个人他能够蒙圣灵的光照，看见自己里面在属灵上是完全破产的，也就是说在里面一无良善，也没有什么可以行善的能力，对自己有这样子贫穷的认识，看见自己属灵上贫穷，这样的人他就会很谦卑很无助的来到这位神面前来寻求神给他的帮助，这就是一个真正邻里贫穷的人。也因为这样子一种看见自己邻里的贫穷，这样的人他是一个真正深切悔改的人，当他如此深切悔改的时候，他一定会为他自己的罪也为这世界的罪而哀痛哭泣。当他为自己和世界的罪哀痛哭泣，他对自我有这种很真实很深切的认识的时候，他也就会成为一个温柔的人。也就是说，因为当他认识自己是这样的贫穷，认识自己的罪是这样子的乌黑，他在神面前如此的哀痛，他真正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可以任凭神或者人要怎么样看他就可以怎么样看他，要怎么样对待他就可以怎么样对待他。他特别在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他也不会有苦毒，也不会心中有报复，他只是把自己和自己的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这样的温柔就是一种真正的谦卑，真正的柔和。而这样子温柔的人，这样子邻里贫穷哀痛而且温柔的人，他的里面也就必然是深切的渴慕要活出一个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生活，不但是他自己，而且他渴望全世界都能够这样子完全的符合遵行神一切所有的旨意。而这样子饥渴慕义的人，也必然因为他蒙了神的连续，他自己也就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同时今天我们看见这样的人也必然是一个清心的人。对于一个神的百姓来说，我们一切的努力最终的目标就是能够来得见这位神，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说，只有清心的人才能够得见神。换句话说，我们若是想要能够见神的面，除了我们需要具备前面 五种的属灵的品格，还有今天耶稣提出第六个属灵的品格，那就是我们必须是一个清心的人。什么是清心呢？清心我们直接的翻译就是心里纯洁，所以清心的人就是一个心里纯洁的人。神所看重的是人的心，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当神差撒母耳去高利一个新的人来做王治理他的百姓，因为原先神借着撒母耳高利扫罗做以色列的君王，但是扫罗他没有听从神的命令，他没有等候撒母耳吩咐他在吉甲等候撒母耳，要等到撒母耳到了才可以献祭，但是他等不及，就急急忙忙的自己献上祭物。不但如此，后来神差他去攻打亚玛利人，而且神要他把一切的人口都杀尽，把所有的东西通通灭尽，但是扫罗没有照神的吩咐，他们贪爱那些财物，他们也没有把这个亚玛利的王把他杀了，所以神就必须要另外选立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来做王治理他的百姓。因此神就差撒母耳去高利一位神所拣选的人来做王。当神差撒母耳到一位耶西的这样的一位神的百姓的人的家中去高利他的 八个儿子当中的一个人做王。撒母耳到了他家，就看见他的大儿子以利亚。因此撒母耳看见以利亚的长相和外貌，他就心里想，这个人一定是耶和华要高立的。但是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因为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是看人心。所以我们知道神他看重的是我们人的心。因此耶稣他也曾经对法利赛人提出非常严厉的指责，他指出法利赛人他们很注重礼仪上的洁净，可是他们却忽略了内心的清洁。耶稣曾经严厉地斥责他们说，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可是里面却充满了勒索和放荡。你们这些瞎眼的法利赛人，你们要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你们外面也可以干净。耶稣又责备他们说，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可是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面前你们在外面显出公义来，可是你们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所以我们今天所传的整个福音的核心就是关乎人心的问题。这个福音所指向的就是我们人的心。心这个这个称呼在圣经里面是一种比喻性的用法。圣经的作者用心比喻性的来描述我们整个人，所以这个心不是只是指的好像我们的情感啊。我们常说我心里忧伤，这个心不单单是指的我们情感的所在。这个心在圣经的作者是比喻性的用来描述我们整个人格的中心，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人，我们整个人的人格整个人的思想、人的情感、人的意志都包括在里面。而我们人一切所事都是发自于我们的心。所以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换句话说，圣经的作者用心来表明我们这个人一切所事的，我们整个人格的中心，而我们人的一切都是源自于我们的心。那么圣经强调人的心总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也就是说今天人类所有的问题的根源乃是发自于人心中的所产生的一个问题。耶稣他曾经在有一次法利赛人质问他的门徒为什么不洗手吃饭的时候，耶稣曾经就对于天然的人心做了一个非常负面的评估。门徒法利赛人责问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不洗手吃饭，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可是你们的里面却是污秽的。所以耶稣就曾经用比喻性的方式对门徒说，他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只有从里面出来的才可以污秽人。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洗净杯盘的外面，可是耶稣告诉门徒说，从外面进去的是不能污秽人，只有从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当耶稣离开众人进到屋子里，门徒就问耶稣，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从外面进去的不是进入他的心，乃是进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换句话说，从外面进去的是从我们的口进去，我们吃了食物 不是到我们的心，乃是到我们的肚腹。于是耶稣就说，从人心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面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傲，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而且能污秽人。所以耶稣对我们天然的人心做了一个非常负面的评估。不但如此，先知耶利米也曾经对人心做同样负面的评估。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耶利米先知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连我们自己都不能够看透我们人心的诡诈。人心的诡诈是比万物还要诡诈，坏到极处。这不仅是说是极其的诡诈，极其的败坏，这个坏到极处更主要的是强调人心的诡诈是不能够改变的。这就是圣经对于人心所做的一个负面的评估。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清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而在整个登山宝训所强调的是我们从内心的义活出我们外在的义。不仅不要像法利赛人只是遵守规条，也不要像他们有外面的敬虔。我们的义确实我们要在行为上有义的行为，我们也必须真正有一个敬虔的生活，但是这都必须是从心里面有真正这样的义发出来，而表现在外面有义的行为以及真正敬虔的生活。所以马太福音特别强调清心，而且登山宝训这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主题。不但如此，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其他的经文也都是有同样的强调，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些经文都给大家列举出来，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是诗篇，不管是先知书，这所有的书卷都一再强调人心的问题，也一再强调我们的心必须是清洁的。所以诗人说，有谁能登耶和华的山，有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就是守洁心清的人。那所以什么是心里纯洁的人呢？我们先来看看纯洁这个字本身的意思。纯洁这个字包括很丰富的含义。首先这个字是表示洁净，表示清洁或者洗净的意思。所以一个纯洁就是表示是非常的洁净，非常的清洁，是被洗净，好像血一样的洁白，这是表示洁净的意思。但是这个纯洁在英文是说 pure， 这个 pure 不仅是讲到洁净洁白，这个 pure 也是讲到不掺杂、不混杂、不伪装的意思。好像我们常说这个酒是不是纯的酒，没有掺水，那我们就说这是 pure wine。 所以这个纯洁也是不掺杂的意思。我们常说一个金属是不是纯的金属，也就是说没有混合其他的金属在里面，如果有混合那就是一种合金，那就不是纯的金属。所以这个纯洁不仅是讲到洁净，讲到清洁，这个纯洁也是讲到不掺杂、不混杂、不伪装。因此当我们说清心或者心理纯洁，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第一方面，这个清心，这个心理纯洁是指我们人的内心在道德上的洁净，也就是刚刚我们念了耶稣对人心的评估， 说人心里面有很多的污秽，有骄傲，有嫉妒，有增进，有棒毒，有邪淫，有各样的这些邪恶和污秽在心中。所以心理纯洁首先是指我们的心里面在道德上是洁净的，在我们人心中没有这些邪恶的心思意念，或者说没有这些邪恶的动机在我们里面，这个人的心是纯净的，他的里面没有骄傲，他的里面没有嫉妒，他里面没有虚谎，他的里面没有邪荡，没有谤读，没有毁谤，没有论断，没有说背后的闲话等等许许多多这心中在 道德上的污秽，在这样的人心中是不存在的。所以这样子心里面道德上的洁净，主要在耶稣那个时代就跟法利赛人在外表礼仪上的洁净以及宗教上的敬虔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原先确实存着一个动机，想要竭力的去遵守神的律法，然而当他们着重在遵行神的律法的同时，他们也走入一个偏差，他们看重了这些外在的礼仪上的洁净以及外貌的敬虔，却忽略了心中在道德上的洁净。所以清心一方面就是讲到这种道德上的清洁，正好像今天我们人看人看外貌，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所看的也是外面的热心、宗教的热诚，或者说外面的敬虔，我们能看的是外面，但是神看的是内心。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如果都显出来给别人看，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挖一个洞钻在地洞里面，因为我们里面的心确实满了各种的污秽，甚至有很多的邪恶是连我们自己都看不透。所以为什么耶利米先知说人心比 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确实我们里面有各样的邪恶，但是清心的人他的里面在道德上是清洁的。不但如此，清心也是指一心一意、不分心、专诚、赤诚的意思。这个一心一意、不分心就是指专一的意思，因为这个不掺杂从某方面来说就是专一。所以这样子清心的人他对神的爱是专一的，是不分心的。这样清心的人他在各样的事情他是单单追求为神的荣耀而活，在他的人生当中最大最高的渴望就是要讨神的喜悦，他深切的渴望认识这位神，深切的渴望顺服这位神，深切的渴望爱这位神，深切的渴望侍奉这位神，深切的渴望讨这位神的喜悦，深切的渴望荣耀这位神。换句话说，这样清心的人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诫命中第一也是最大的一条，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样的清心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人是非常自我中心，我们人总是以自我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受了冤枉我们要为自己辩护，我们总是为我们自己的益处、为我们自己的好处来打算，我们总是看见我们要追求的就是要满足我们的自我，甚至我们自以为意，甚至我们以为靠自己我们就可以达到一切的良善。而一个真正这样专一爱神的人 这真的不是我们天然的人能够达成的，但是一个真正清心的人确实是这样，对神爱神是这样的专一，是真正单单只要讨神的喜悦，他是为此而活，他是为神的荣耀而生活，他是为讨神的喜悦而竭力的追求，他的人生就是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为了要顺服神，就是为了要侍奉神，他没有保留的把自己完全的献上。当任何事情与这些神的荣耀与顺服神有冲突的时候，他选择舍己，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神。所以这是一个清心的人。所以清心一方面指心中道德的洁净，第二方面清心在积极的意义上是专一的爱神。但是这种专一，这种不掺杂，从消极的一面来说，也是没有诡诈，没有假冒为善，是真实的，是诚恳的，是真挚的。所以这个清心的人不但是专一的爱神，而且这个清心的人 他的没有掺杂也表现在他没有诡诈，没有假冒为善，他是一个真实和真挚的人。这个人在他和神的关系上，以及在他和人的关系上，都是毫无虚伪，都是完全的诚实，完全的没有虚假。这样的一个人，他在神和人的面前都是全然的、绝对的诚恳、真挚。他全部的生活，无论是公开的场合，或者是在私下只有他自己个人的时候，他在神和人的面前都是完全透明的。不论在神和人面前，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他好像一个透明人，他不过两种的生活。他整个心，包括他的思想，包括他的动机，都是纯洁的，都不掺杂任何的不正直或者隐秘或者卑鄙，他里面动机是全然纯正的，任何的假冒为善，任何的欺骗，任何的诡计，任何的谎言，都是他所憎恶和痛恨的。他的里面是完全的诚实正直，他在神和人的面前完全的公开，完全的透明，他的动机完全的纯洁，完全的纯正。所以清心不但是指心中道德上的清洁，清心也是指积极的对神专一的爱神，专一的为神的荣耀而生活，同时也在他与神和人的关系上，他是完全没有诡诈和假冒为善，是一个真实诚恳真挚的人，是一个真正完全透明的人。他过的是一种的生活，在公开在私下，他都是全然的透明。那么事实上清心这两方面的意义是不可分的，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只有心里在道德上的洁净，却没有心中专一对神专一的爱，以及在神和人面前这种诚实无伪。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专诚的，一心一意的献身于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是这样子专一的去追求神的荣耀，而且是诚实无伪的活在神和人的面前，这样子的人他也必然在他的内心道德上是纯洁的人，因为里面的虚伪，里面的欺骗， 以及里面在道德上的污秽，都跟那些诚实真挚把自己献给基督的人是不能相配的。换句话说，清心不仅是一个完全把自己专一的献身给基督，而这样子专一献身给基督的人，他会在神和人的面前都过一个真正诚实无伪、没有诡诈的生活。不但如此，他心里面也必然在道德上是纯净的。所以这样子心里的纯洁，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出严厉的挑战。我要用一些问题来帮助大家思想，来帮助大家查看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是一个心理纯洁的人吗？这每一个问题其实都需要我们花时间在神面前深思，这每一个问题可能都不是我们立刻就可以做出一个答案来，但是不论如何，我们需要用这些问题来面对我们自己，因为心理纯洁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严厉的挑战。当你的思想落入空档的时候，你心中在想什么？有时候我们的思想会游走，有时候我们的思想会瞬间好像落入一个空档。就在这个时候，你的心不可能是完全什么都不想。那在你思想落入空档的时候，你心中在想什么？你对欺骗的同情心有多少？不论多么有技巧，我们常常说，我们可以说善意的谎言。如果这个人生病，我们说他现在承担不了，所以我们可以不要把他生病的事实告诉他，所以我们有所谓善意的谎言。除了有所谓善意的谎言，或者有时候我们也保留部分的事实或者部分的真相，我们说我不说并不表示我说谎。所以我们对欺骗的同情心到底有多少？不论多么有技巧，我们对令人怀疑的幽默的同情心到底有多少？不论多么有趣，我们常常喜欢听幽默的笑话，听幽默的故事。在基督徒中间，我们也喜欢说很多幽默的话，但是不论这些幽默多么有趣，我们对令人怀疑的幽默，我们的同情心有多少？以弗所书曾经告诉我们说，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我要用一个我们自己的例子。我想大家都知道庄牧师讲道是非常幽默，确实他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也是他教导我怎么样幽默，以幽默来看待他，看待自己。所以什么是幽默呢？真正的幽默是我们可以拿自己开玩笑，不是拿别人开玩笑，是拿自己开玩笑，是可以允许别人，可以允许自己都拿我们自己来开玩笑。但是有时候我们的幽默会超过界限，我们会说一些令人怀疑的幽默的话。所以有时候牧师讲到他很幽默，特别有时候他在一些布道会当中，你可以听见全场是从头笑到尾，所以很多人喜欢听。但是我也很感谢神，在许多的场合也是不止一次，不止一个人，有好多次在他们听过牧师的布道，一连串的布道之后，他们非常诚恳的写 一封信给牧师，提醒牧师在他的幽默当中有一些的幽默可能是不合宜的，所以这些信我都保留起来。因为其实我也曾经提醒牧师，因为有时候我也觉得有些幽默可能是已经超过了界限，但是我感谢神，神也借其他的一些诚恳的真挚的弟兄姊妹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所以这些信我都小心的保留起来。所以你对令人怀疑的幽默的同情心到底有多少，不论有多么有趣，你的言语和行为可以正确反映你内心的程度有多少。今天我们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听见的这个人口中的话可以正确反映他内心的程度有多少。你的言语和行为能够将你的内心遮掩的程度有多少？到底你说的话能够把你内心真实的光景遮掩的程度有多少？什么是你所爱的？谁是你所爱的？你对什么付出不变的忠诚？现代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偶像，就是我们的儿女。但是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什么是我们所爱的？谁是我们所爱的？我们是对谁付出不改变的忠诚？我们是对神付出不改变的忠诚吗？我们是对神的话付出不改变的忠诚吗？当我们在应用神的话的时候，许多时候我听见的是这个情形跟那个情形不同，所以神的话在这个场合不能够应用。我们是对什么付出不变的忠诚呢？你心中超越一切任何的东西真正最想要的是什么？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心中超越一切真正最想要的是什么？我们的工作真正是以服务为目的吗？还是以报酬为目的吗？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工作有职业，你真正是以服务为目的吗？你真正不计较那个报酬吗？你真正不因为老板给你比较低的薪资，给你比较重的工作，你心中有不平吗？你心中超越一切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是以服务为目的，你的服务是以自我隐藏为目的呢，还是以自我夸耀为目的？也许你说，不，我不是为了那个报酬，我是以服务为目的。但是你的服务真的是以自我隐藏为目的吗？还是以自我夸耀为目的？你在教会中的服事是真正为了基督吗？是真正为了弟兄姊妹的益处吗？或者你的服事是为了自己的名声，为了自己的方便，为了自己的需求？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服事，我们会抱怨，我们会抱怨别人没有跟我们配搭，我们会抱怨为什么这个人没有做好。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没有真正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没有真正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没有真正是出于爱的缘故。我们每个礼拜到教堂去是真正为了要敬拜神吗？是真正为了要遇见神吗？还是我们只是为了奉行做礼拜的习惯？我们不迟到是真正为了要敬拜神吗？是真的想要在这里遇见神吗？或者我们觉得迟到也没有关系， 我们心里面真正是为了要聚集在这里，跟所有神的百姓一同来把我们对神的赞美和感恩献上，也聆听神在我们当中，神对我们说话，并且我们盼望在这里我们可以遇见神，我们可以众人一起享受神的同在，与神相交。在我们祷告读经的时候，我们是恳切的盼望与神同在吗？还是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读经可以满足我们自己的快感，甚至满足我们的优越感，甚至是填补我们自己的满足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灵修，我们觉得我今天没有得到什么，我今天没有亮光，还是我们的读经祷告真的就是渴望我借着读经祷告我可以与神同在？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只是在激发我们自己对神的需要那种内在感？这个信仰本身是不是只是一种为了我们自我内在的需求？当我们聆听讲台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是否只在乎讲员的口才、讲员的技巧，或者我们是想要满足我们自己情感上的需求，满足我们个人的喜好，满足我们个人想要听的？还是我们真的要听见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愿意神的话来面对面，好像两刃的剑来把我们的心敞开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敬虔是否只为求得自我的安慰，甚至是可以以此来自以为意？当你为着某种良好的原因而大量的施舍，在这时候你内心的深处是否还存有一些一丝的自我的称许，或者内心深处还存着一些一丝一毫想要追求别人的称赞、别人的感谢或追求荣誉这样的意念在心中？当你做了一些好事需要自我牺牲的时候，你是否会不由自主的在心中感到，哦，别人一定会看见你这样英勇的行为以及你所付出的代价？我们还可以问自己许多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用许多的问题来挑战我们自己，我们是一个心理纯洁的人吗？今天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只过一种生活，并且向神和人是完全敞开的？我们都倾向在不同的场合戴上不同的面具，扮演不同的角色，可是我们却以此为理所当然。我们在教会戴一副面具，我们可能在工作的场合我们戴上另外一副面具。我知道有时候弟兄姊妹在传道人的面前戴一副面具，在其他弟兄姊妹面前可能又戴另外一副面具，可是我们却以此为理所当然，这是一种假冒伪善。甚至有一些人用很多的谎言来包裹他们自己，以至于他们已经不能再分辨自己哪一部分是真实的，哪一部分是伪装的。他没有办法分辨在他里面的自我，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伪装的。在所有的人当中，唯有耶稣是绝对心理纯洁的人，是完全没有诡诈。但是耶稣曾经称赞过一个人， 曾经耶稣遇见施洗约翰的门徒安德烈和耶稣所爱的那一个门徒就是约翰，后来他们找着了腓力，腓力遇见了耶稣，认识耶稣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于是腓力就去找另外一位名叫拿但业，他就对拿但业说，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拿但业冲口就说，哦，这个对不起，腓力说我们遇见弥赛亚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这一位拿但业冲口就说，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东西吗？因为犹太人知道在他们的概念里面没有先知是出于加利利的，但是当耶稣看见拿但业的时候，耶稣却给他一个评语，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因为当腓力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就是拿撒勒的耶稣，他心里没有诡诈，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1983年我们回到台湾，那一年的暑假我们参加一个特别的退休会，在台湾的校园团契请了一位讲员是从欧洲来的，他来教我们怎么样默想。第一天他给我们一段经文，就是我刚刚所提的这一段约翰福音的有关拿但业，腓力和拿但业遇见耶稣的这段经文。我很深刻的记得在我自己的默想当中，我们默想完了以后我们是要分成小组来分享，但是在我自己个人的默想当中，我很清楚记得那一天我有一个祷告，我内心最深的渴望就是当有一天我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可以得到像拿但业所得到这样的一个评语，我可以像他一样的得到耶稣这样的一个评论，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这是个真神的儿女，他心里面是没有诡诈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心理纯洁的人呢？首先心理的纯洁是神的工作，我们刚已经说了耶稣对天然的人心做了非常不令人鼓舞的评估，做了非常负面的评估，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心理纯洁的人，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在诗篇第51篇，这是大卫犯罪之后，他和拔示巴犯了奸淫的罪，而且又犯了杀人的罪，后来先知拿单来责备他，他就写下了这一篇悔罪的诗篇。在这一篇诗篇的里面，大卫恳求他，恳求神赦免他的罪，洗净他的罪，但是他也求神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为我创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个重新有是更新，更新我里面的灵，让我有正直的灵，这小字或做坚定的灵，就是一个坚定不移忠诚的心。求你为我创造一颗清洁的心，更新我的里面，让我有一颗忠诚坚定不移的心。因为大卫在犯罪以后，他深知他犯罪的光景，他说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他也知道他固有的罪性，他说我唯独得罪了神，我在耶和华面前行了这恶，他深知他固有的罪性，他说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所以当他犯罪以后，他是深切的认识自己罪的光景，他深切的认识自己固有的罪性， 因此他在神面前恳切地承认他自己的罪，他恳切地对神说，他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以至于他也恳切地祈求神来洁净他。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他恳切地恳求神的洁净以及神赦免的恩典。不但如此，他还恳切求神来更新他的内在，祈求神说，神啊，求你为我创造一个清洁的心，求你来更新我，使我里面重新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心。所以这样子他才可以再一次完全恢复与神的相交。在这里他是求神为他创造，他用一个字，求你为我创造一颗清洁的心。创造这个动词在圣经里面永远主词是神，换句话说，创造是神的工作，创造是神出于他的旨意和他的能力，他创造新的事物，创造新的存在，完全出于神的旨意和神的能力。所以这一颗清洁的心乃是出于神的旨意和神的能力，神的工作，神的作为才能够在我们里面创造这样一个新的存在，才能够在大卫的里面为他创造一颗新的心，一个洁净的心。所以为什么哥林多前书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我们唱儿童崇拜，我们在前面跟孩子崇拜唱这首歌，这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清洁的心是只有神的能力才能够造成的，这是神的工作。不但如此，耶利米书我们刚刚提到，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接着神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我们人不能试透我们人心中的诡诈，而耶和华，唯独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所以大卫在诗篇139篇开宗明义第一节，他就说，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知道，我嘴唇上的话还没有说出口，你就晓得，你用手环绕我，不管我做什么你都知道，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往哪里逃躲避你的灵，我不管飞到哪里，飞到海极的居处，你都在那里，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黑暗不能够遮蔽，使你不看见我。甚至大卫说，在我未成形的体质你都看见。换句话，大卫说，唯有耶和华鉴察他，唯有耶和华认识他，因为唯有耶和华是无所不在，唯独耶和华是无所不知。因此大卫就做出一个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 来鉴察我们，显明我们心中许多的隐恶，好叫我们可以为我们这些隐恶哀痛悔改，让我们可以得洁净。这也是唯独神才能够做的工作，唯有神鉴察人心，唯有神能够显明我们人心中真实的光景。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清心的人，不仅仅是神的工作，这不是说我们就坐在那里就等神来清洁我的心，等圣灵来光照我。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心里纯洁的人，这也是我们人的责任。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不但如此，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所以我们也要有我们的责任来洁净我们自己，我们要洁净我们的手，我们要清洁我们的心。所以使徒约翰他说，我们将来如何现在还未显明，可是我们将来如果见神的面，我们也要改变像神一样。所以他说，凡向他有这指望的，也就是说指望将来能够见神，而且能够改变完全像神，有这指望的人就洁净自己，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帮助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靠着圣灵的帮助把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肉体的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也要做洁净自己的工作，我们也要像保罗说的，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所以一方面这是神的工作，那一方面我们人也有人的责任。那么神对清心的人有什么应许呢？神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说，神是圣洁的，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我们晓得神的圣洁与罪是互不相容的，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凡是悔改信靠基督的人，我们不但因信得称为义，而且保罗说，我们也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我们因着信得称为义，有一个称义的地位。我们也因着信，我们在基督里得以成圣，被称为是圣徒。所以我们也因着信得到一个成圣的地位，不是我已经完全圣洁，但是基督徒保罗称他们是圣徒。所以因着信我们得称为义，因着信我们得成圣，我们得着这样的称义的地位跟成圣的地位。但是也因着信悔改信靠基督，我们也得着从神来的神的圣灵，而圣灵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上过一个义的生活，跟我们称义的地位可以相称，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跟我们成圣的地位可以相称。所以我们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的面。而这个圣洁是从里面心里的纯洁活出外面圣洁的生活，这样的人耶稣说他们必得见神。清心的人现在得以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见神，所以清心的人他们 以信心的眼睛可以从这个宇宙，从这个创造，从这个自然界看见神的永能和神的神性的彰显。从这自然界他们看见神的永能和神性彰显在他所创造的宇宙当中。清心的人用信心的眼睛可以从历史的事件中看见这一位神他在掌权掌管人类的历史，他也从历史中看见神借着历史来向人说话。清心的人也有信心的眼睛，得以看见超越事情的表面，而以神的眼光神的观点来看所发生的一切事。清心的人有信心的眼睛，得以有属灵的领悟力、属灵的见识、属灵的洞察力，来明白神的旨意，来真知道神，来认识神，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所以清心的人必得见神，他们现在就可以用信心的眼睛看见这位神，在神创造的宇宙中，在历史的事件当中，在他个人的生活里面，在神的话语当中，一切的一切他都有一个信心的眼睛，他有属灵的领悟力，有属灵的洞察力，有属灵的见识，来认识神，来明白神的旨意。这个神的旨意是包含整个神创造的旨意、神救赎的旨意、神国度的旨意。他能够这样子来认识这位神的荣耀，他可以这样子借着这个真知道，他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清心的人至终当耶稣基督在荣耀中显现的时候，当他再来的时候，当他带着荣耀驾云而来的时候，当耶稣在荣耀中显现的时候，清心的人也得以看见耶稣的荣美，得看见他的真体。因为当基督再来，他要带着有大荣耀驾云而来，这云彩总是象征性的表明神荣耀的同在。而耶稣有大荣耀驾云降临的时候，只有清心的人才能够承受得住神的荣耀所发出那个炫目圣洁的光芒。所以保罗曾经说，神是住在人不能见的光中。启示录第一章描述那位像人子的，他的面目好像日头。如果你今天出去，你站在日光之下，你试试看，我做过这样的事，因为圣经说他的面目像日头，我就赤露我的眼睛去看这个太阳，我不能看炫目的光芒，是我们肉眼不能看的。所以当基督带着他的荣耀来的时候，只有清心的人才能够承受得住神的荣耀所发出的炫目的光芒，才能够得见神的荣美，才能够得见神的真体，并且必要向他。到那日，一切属于欺骗的黑暗都要完全的消逝，所有的虚伪都要被神的烈火焚烧尽净，而唯独清心的人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这是一个属神的人他长城的盼望。现在他用信心的眼睛看见神，在他心里有一个长城的盼望，他盼望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得以面对面赤露的能够长眼看见基督的荣耀。所以存着这样的盼望，现在活在这样子对将来的盼望中，他就在地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此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约翰一书第三章所说的。约翰说，弟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 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因此，这个是进入神国度的资格。进入神国度的资格从来没有改变过。耶稣曾经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约翰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因此，凡是属神的人，现在就洁净自己，因为至终他要完全成为洁净，完全成为圣洁。他现在的努力跟他将来的盼望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他有这样的盼望，他活在这个盼望的光中，来过他现今在地上的生活。所以耶稣的真门徒在等候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他就预备自己，因为他深切的认识神国度的君王是圣洁的，是纯洁的。而当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也只容许那些纯洁的人才能够进去。所以在启示录第21章第22章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时候说所有污秽不洁的人是不能够进去的，所有的犬类，所有污秽不洁的人都不能够进入，唯有那些心里纯洁的人，唯有那些洁净自己追求过一个圣洁生活的人，至终他们要成为完全的圣洁，他们得以进入神国度，因为这位国度的君王他是圣洁的。巴不得神的话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渴慕成为一个心里纯洁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他们才能够得见神。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的话确实是新鲜活泼又有功效的，确实像一把两刃的剑，刺入敞开我们的灵与魂，骨节与骨节，骨节与骨髓，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思念都刺入敞开。面对你的话，助我们来到你面前，谦卑地恳求你赐给我们一个灵里贫穷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属灵上的破产，赐给我们一颗哀痛的心，让我们真实地为自己的罪，为世界的罪哀哭，赐给我们对自我真实的认识，好叫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温柔的人，真正的柔和谦卑，活在神和人的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为自己来争论的，来为自己来辩护，因为我们是这样的赤贫，我们是这样的可怜，我们是这样的乌黑，我们的罪是这样的乌黑，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神，我们谦卑无助的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帮助。而主啊，也因此求你给我们内在就充满了对于义的完全的渴慕，对于完全符合遵循你旨意有那一种如饥如渴深切的渴慕，不仅是渴慕自己完全遵循你符合你的旨意，也渴慕这一切整个世界都能够完全符合遵循你的旨意。主啊，也因为我们这样的渴慕，你使我们得饱足，你连续我们的时候，使我们得饱足的时候，我们也成为一个连续别人的人，因为我们是不断需要你的连续，所以我们也要连续人。不但如此，恳求主你的恩典为我们创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更新我们，给我们一个忠诚的心，向你忠诚，在你和人的面前我们 诚实无伪，我们过一个透明的生活，也让我们心里面是完全在道德上洁净的，也因此我们在生活上过圣洁的生活，好叫我们今天在地上这样子的来预备我们自己，可以将来当你再来的时候，得以面对面看见你这位圣洁的君王，而今天我们也得以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你，过一个跟你认识你，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一个认识你的生活。祝我们存着恳切的心所做的祷告，恳求你垂听悦纳，奉耶稣的名，阿门。